藏台人权连线拉嘎日讲座二，台湾政治人物林非凡与台湾藏人扎西慈人分享台藏政治运动经验。近日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几名西藏流亡议会议员赴台观摩选举过程，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特邀请流亡议员、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以及藏台连线理事长在台北举办拉嘎日讲座，探讨流亡藏人社区与台湾的民主发展。今天本台播出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与藏台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就台湾与流亡藏人社区的政治运动经验进行的交流探讨音频。
扎西可能还记得那个场景，那个唱歌的场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那个唱歌的场景是这样，图博的朋友献唱一首歌，香港朋友献唱一首歌，然后这个台湾朋友献唱一首歌。那当时候这个图博朋友其实唱了很多首歌，但因为大家唱歌的时候大家很嗨嘛，大家会把那个手机拿起来录影，对，然后有些人会开直播，对，那这个。台湾、香港跟图博的朋友各自唱完歌之后，各自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这不太一样是怎样？不太一样是，香港朋友唱完歌之后，因为当年刚好这个雨伞运动刚结束，那雨伞运动刚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雨伞运动结束之后有很大的分裂，在运动圈内部，就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内部有很大的不同团体之间的立场蛮大的不同。那有的人喜欢大台，有的人不喜欢大台。那这个所谓大台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大家应该都大台是什么知道吗？对，就运动大台有点像是这个运动的这个决策核心或是领导中心哦。那香港的朋友在他们唱完歌之后，他们就因为他们来自各自不同的背景，那他们唱完这首歌之后，他们就想说，拜托大家不要把这影片流出去。对，心里应该也记得那一幕。那台湾的朋友呢？台湾朋友也是一样，在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也有过内部一些争执，然后也有过一些纷争，所以当时候大家唱完了《岛屿天光》，我印象中没错的话是唱《岛屿天光》，唱完之后大家就说：“拜托，请大家不要把这个影片流出去，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场合太尴尬。”这样，但是唯独就是西藏的朋友，他们唱完歌之后，他们拜托大家把这个影片录下来之后，还有一定要上传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三个西藏、台湾跟香港，我觉得面对各自不同处境，我觉得图博的朋友他们展现出一种非常强韧的一种内聚力跟团结。那个内聚力跟团结，其实虽然他们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也有中间路线也好，或者说这个有点类似，可能或许有点类似香港的勇武派哦，就是也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人走中间道路，有的走这个比较激烈一点的路线，也有的走比较更温和烈的路线。那不论是哪一种路线，他们今天站到海外去之后，图博的朋友是集体一致，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西藏人的故事要流传出去，要让大家知道。那在那个当下，其实我自己心里是蛮受冲击的。那在过去那几年当中，其实我觉得透过台湾、香港跟图博的这个网络的连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让台湾，包括让台湾人自己重新去看待或审视。我们在区域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在那个区域民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就简单分享几点。第一个是我觉得今天之所以会来这场座谈，我想站在这个台湾人的角度，我觉得关心西藏的议题，关心西藏人权的议题，而不是像过去某一些人口中把这个西藏的这个议题用一些很戏谑式的方式去表达，甚至很不尊敬的方式去表达。我认为台湾人今天关心西藏有主要的几个意义。第一个是站在民主、人权、自由的立场上面，我们关心西藏，关心香港，关心区域当中的其他地方遭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人权上的迫害。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道主义上面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也是台湾在区域当中，就第二点，就这也是区域当中的民主发展，台湾未来要怎样扮演角色，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未来到底台湾在这整个地缘上面面对中国这么大的打压， 台湾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我们比如说这次从这次选举上来看也好，就是这次的选举其实是我们在区域当中扮演的民主对抗威权的一个前线的角色。那对香港的朋友，在去年的大选，去年的区域会的大选，其实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在面对中国威权打压的这个第一道防线上面，我们守住了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威权的压迫，我们甚至进一步的决定我们未来四年或是更长远之后要走的路线。那我觉得未来下一个阶段，在这个四年，或是未来更长远的一段时间，未来十年、二十年，台湾要在整个亚洲地区或亚太地区，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是我们在这场大选当中决定，而且我是未来要持续决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在面对受到很多人权受到迫害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台湾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要扮演一个援助者的角色，还是我们要扮演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默不吭声的角色？那我想，过去这几年我们大概做了很清楚的决定，就是台湾这几年在当然我知道这边有很多人这个人权工作团体，大家对于这个执政党表现是不满意，这我们理解。但是我必须说，是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开启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工作。对国内而言，我们从转型正义开始。那就像刚刚议员所说的，或是新义所讲的，这个我们在民主的过程当中，西藏或许跟这个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台湾的民主是从人民争取的过程当中而来，但西藏的朋友他们的这个民主有很大一部分的成分是来自于法王当时候他希望能够有一套民主制度给西藏人，包括对抗中国也好，或者说让西藏人本身能够有一套有别于以往的一个新的制度，那甚至有一个制衡法王自己的制度。但对台湾人而言，其实我们的民主不是天上给予的，也不是任何一个领袖给予的。我们的民主从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看得到，都是从你说从30年前、40年前美丽岛事件，30年前、20年前的这些学生运动，一代一代的这个台湾人从过去不断通过流血，包括我们刚刚其实在会前的时候，阿西也跟我提到说，这个很多藏人朋友在前一段时间，从这个2008、2009开始，有很多在这个西藏境内的自焚的运动，但是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台湾也有过去很多的前辈在街头上面流血流汗，甚至也经历过自然人和自焚的事件。那台湾的民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完美之处，也不敢说我们是全亚洲做的多么的完美的一个国家，但你可以说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之内，我们从以前的政府不敢碰触的转型正义，从包括对原住民族的道歉，那虽然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办法做到100分，我必须很诚实的讲，但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轨道上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甚至成为亚洲第一个婚姻平权合法化的国家，所以我们确实在人权、在自由、在平等的平权的这个路径上面，或许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相比起来，我们是要有更多更好的基础。那我们也有幸，其实我们上一代，甚至是非常多的长辈前辈，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流血，才有台湾今天的这个民主制度。那未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跟西藏的朋友，或是说跟香港的朋友，甚至跟其他周遭的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我们如何维持互动，跟进一步的去保障相关人权受到迫害的案例，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在亚太地区能够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目标，也是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台湾的朋友，从民间到政府到政党，其实各自在不同的角色上面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完全相同，但是大家在每一个岗位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一群人权工作者，大家是愿意往这样的方向推进。那因为我自己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我自己是有党职的身份，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敢说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台湾，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感受到的是有很多 朋友，他们其实在不管在公部门里面也好，或在政党里面也好，或在国会里面也好，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是默默的在不同的岗位在做这些事情。那他不见得他所做的事情能够为人所见，也不见得他推动的这些转变，他可能也不是一触可及，一下子可以那么快被社会大众看见。甚至你可以说，前一阵子我们在碰到香港的这个困难的局势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包括政党，包括行政部门，包括是在国会里面，来自各种不同角色的朋友，大家相互协力，跟民间团体一起去面对来自香港这些受到人权迫害的一些相关的案例。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像这样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在台面上面去诉说，但是我可以很诚实的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台湾绝对有能力成为一个在东亚、在亚洲、亚太地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而且我们绝对有办法成为一个让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受迫害的这些朋友是成为一个可靠的这个支柱。我相信这也是台湾未来要走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那我相信唯有我们持续往前迈进的这个过程，才有办法让更多其他地区的朋友他们能够感受到被鼓舞。那也只有透过这个工作，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不受到中国侵略的那个所谓具有民主防卫机制的一个民主国家。那我相信所谓的民主防卫机制并不只是来自于说我们如何去规范包括中国怎么样渗透我们，而是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受到人权迫害的这些人。所以这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那或许等一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OK， 先这样。
好啦，那个谢谢
张
老师，作为 NGO 工作者，就是当然比较担忧嘛。所以那个选举完之后，像选举完那天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是在这边看开票，然后大家非常开心，然后世界各国的朋友马上传讯息，然后马上许了一大堆愿望。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 Face 联盟执行长，所以你知道说有多困难，以及有多么的那个。对，那可是我还是我必须还是要讲，就是我还是觉得作为台湾人很骄傲，然后这次选举结果我也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觉得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好，那我要解释说我为什么安排扎西职人是最后一棒哦。虽然那个我说他就是那个心态永远年轻的年轻人，那不仅仅只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他现在有台湾的身份，所以他也投过几次票那包括这次他也在台湾投票，所以他历经了，就是他有经验过，当然我相信那个老师也是，就是他们经历过两个地方的民主，那或许请他来为我们做最后一个语坛人是非常恰当的。那我们掌声欢迎扎西主任。
好，扎西主任，那我是在印度出生的，流亡第二代藏族，来台湾已经22年，那在流亡中的民主的部分是我们议员提到非常多，那应该我不用补充。那我是在印度出生，然后我们所有的藏人非常清楚知道，因为达赖喇嘛专程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在流亡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骄傲。一部分看起来我们是真的流亡中，我们没有去过我自己的国家，我也没有看过自己的国家，那听起来非常是一个人他一辈子没办法看到他自己的国家是非常痛苦的感觉，但是同时也是有非常一个骄傲，因为这些是华文政府给我们这个民主的教育。我是在那个民众的时候也是学到非常多，看过很多，在印度出生的时候跟印度朋友一起我们做很多工作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他大学毕业之后他要想去在政府工作也没办法做的，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困难有麻烦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是法王那个法王的教育，就是有还有一个藏传佛教的哲学部分，也是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最有机会可以学习的。所以因为法王也常常说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一个学生，我们也是没有多岁的世界那个多老，而是要学习中，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那个是考试，在上面应该在考我们，你是变一个恶名没有国家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所以反正我学到很多，然后非常谢谢台湾，已经来台湾20年，大家知道台湾反正就是没有通过恶名法，但是对我们西藏人来讲，像跟我一起有125个人，2001年的时候达赖喇嘛专者第二次来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立法院讨论说，那达赖喇嘛专者已经要来台湾，那我们从台湾又送什么礼物，然后我们125个人在台湾没有身份证的，因为我没办法做工作，我们是好像是一个偷渡，没有完全没什么资料，是那个时候台湾政府发给我们125个人身份证，然后后来2008年来讲有97个人已经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啊，那最近有13个人也是拿到居留证跟工作证，那这些是真的台湾政府跟台湾人民帮助西藏的，因为在世界各地有西藏的我们在流亡在世界各地，那这个也有我曾经有跟台湾政府有提过，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流亡在世界各地，像台湾给那么多麻烦，那我们要那个提我们的那个要申请的时候，我们的故事也非常负责，像人家我在印度出生一个西藏人，今天有台湾的国民，那我没办法去西藏，这些故事是真的非常 complicated， 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要想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的命，因为没有国家的，所以中共控制西藏之后就变得这样的，但是我们平常会说我们的命就是讲业嘛，中文英文讲 karma， 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会弄，但是也是我们会努力中，有一天我们希望西藏人会单纯的以西藏人带领西藏的国籍会到台湾，那个时候我们的故事没有那么复杂的，那应该我想说有时间多一点留，因为我们的议长没有机会常常来台湾要见台湾人民的，然后我还有跟大家要想分享，就是因为我是站台连线西藏台湾连线连线在台湾的，那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在民主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路线，像主要是我们的流亡政府跟所有的流亡政府的人跟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中间道路的，也有很多组织就是要西藏独立的，那这些是如果不了解的人觉得可能有一点比较复杂，但是真正的讲民主就是这样，民主国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所以说有独立也有中间道路也有那个声音，所以张台连线来讲是完全没什么复杂，因为所有的在流亡政府的独立运动的人也好或者是中间道路的人也好，我们张台连线会继续帮忙做所有的那个办活动，但是因为常常会林信颖会提出来张台要决定什么你们决定什么，我们会支持在这个上面，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议员他们是中间道路的，那我个人是我是从藏青会场出来的，所以我的路线也是独立，这个是我个人的决定，法王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权利，在这个上面讲我个人的那个决定的，那应该时间也多就业的部分，谢谢大家来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杂七之前他担任那个福利协会的会长的时候，因为福利协会是那个中间道路，那时候杂七就会说对啦，可是我是福利协会的会长，所以他也要支持中间道路这样，但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我们更小，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中间道路或者是独立的路线，可能因为藏人的就是他们面对的都是中国，那有时候台湾的统独有时候不见当然跟中国有关系了，还是，但是有时候好像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看法不太，我自己觉得那个差别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好像有比较大的冲突，但我看到藏人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分野那有可能是宗教的因素，有可能是文化传统因素。